经济不稳动摇中共政权，官员警告稳经济亦是政治问题。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难保 4%， 专家指未来可能会更差。分析认为中共对互联网企业审查加剧，为企业戴上紧箍咒。华为造车问题频发，首批华为车主集体维权直呼上当。印度财政部声明小米涉嫌逃税，罚款6.8亿。抵制山寨多家韩企联合在中国提告商标侵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年伊始，中共官员再度出面呼吁稳定中国经济的重要性。1月5号，中财办官员韩文秀在中共党刊瞭望上发布题为《稳定宏观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在2022年对经济维稳是空前重要的问题。文章承认需要提到的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增多，挑战上升，面临的困难来自国内外多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小企业压力增大，金融风险隐患增加，供应链受阻，外部环境复杂等。文中还强调发展经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共同富裕，迎接20大召开。相关讲法被指释放了与习近平政权同调的信号。该文章还说，在新发展阶段，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握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供给保障，还要防控金融危机重大风险。近期以来，中共政府官员不断寻求经济维稳。台媒报道指出，在2022年今年的中国经济，用唐代诗人李白诗中苦变不测的形容来讲，可能更加恰当。目前中国的经济去向就好像老虎的斑纹一样变化莫测，而且面临中共20大召开，中共地方到各省都要铺路，可能会出现换届经济。由于官场将面临更换，即使经济政策不变，实施的途径亦要有变，这可能会导致民生层面出现更多的严峻局面。行业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已经成为最大的灰犀牛之一。在1月4号，多家大陆媒体刊登了中国地产市场不稳的消息。行业数据显示，不仅8强企业在去年全年的销售下滑 6%，今年元旦假期的全球楼市销售面积亦几乎腰斩。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房产销售大幅下滑最重要的背景是大陆经济的严重下滑。世界银行预计大陆今年经济增速将从此前的预测继续放缓，将达到1990年以来第二慢的增速。由于中共坚持采用一刀切式的清零防疫政策，导致多地经济大受打击，经济的大滑坡严重打击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当局对高科技、互联网、教育补习和娱乐业的监管风暴，直接导致了众多企业大规模裁员，而且失业人群中非常大比例都是青壮年中产阶层，这个直接导致购房主力军的人群失去了购房能力。行业认为中国市场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将难以维稳。根据中金公司发布的报告，受2021年12月疫情封城等因素造成的影响，预计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将降低到1.5年以来的新低点。而行业人士指出，中国市场的债务危机、政策管控等问题可能比中国经济增长轨迹面临大停顿。日经亚洲在1月4号刊载金融分析领域专家安德鲁·汉德和摩根大通首席投资办公室前董事总经理艾希比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现在已接近极限，可能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保持低微。他们指出，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深蒂固，原因是北京政府长期依赖通过推积债务获取资金，结果中国债务的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经济本身，这种动态现在看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当局还面临地缘政治紧张的局面，这个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活动，预计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大停顿，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特别困难。目前中共政府高度依赖外资进场，以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维持稳定，但是行业认为由于调控过程出现矛盾，中共反复不定的做法明显打击的外资信心。自由亚洲引用中国金融学者施宁的分析话，北京政府近期在经济宏观调控方面出现矛盾的做法，一方面鼓励外国来投资，一方面又加强外资审查，同时全面修整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的力度，这些都是打击外资信心的不良举措。北京政府4号颁布修订的公司赴海外上市审查政策，限制超过100万人用户的平台运营者直接海外上市，并设定严苛的审查条目。有分析认为，这个变化直接影响中企在海外的发展，相当于为互联网企业戴上了紧箍咒。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中共颁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将原来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处理者修改为网络平台运营者，适当缩小了网络安全审查的规制范围，将审查重点聚集在互联网企业。如此一来，部分属于基础设施数据领域的企业可以不在审查范围内，这个反映出中共对互联网企业的规模的担心更大于对数据安全本身的担心。他认为这个做法等于给大陆所有具备规模的互联网企业戴上了紧箍咒，实际上基本关闭了大型互联网平台海外上市的通道。这可能是基于两种原因，一个是中共当局可以加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管控，压制其体量膨胀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另一个是当局正在逐步促进大陆经济体制向内循环转变，加上经济滑坡前代缩水，利用限制海外上市可以防止国内分红的资金流向海外，宁愿被肉烂在煲那里，亦不愿意被企业在海外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华为公司自2019年以来遭到美国制裁，由于没办法获取制造智能机的高端芯片，华为转向其他多个领域，但是其产品再度遭人诟病。1月5号大陆媒体刊载报道，指出由于华为制造的车辆问题太多，首批华为车主已经开始组织维权，并在社交平台直呼上当受骗。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讲法，多位华为赛力斯 XF5 车主表示，他们被华为割了韭菜。华为4月份发布车型，当年12月就停产停售，此外产品的实际油耗亦比宣传高，续航虚标、车机卡顿等问题频发，现在已经开始组织集体维权。在大陆黑猫投资平台上，和赛力斯相关的投诉量高达133条，有的车主谴责华为移除车型品牌，导致汽车贬值损失很大，华为引导首批车主消费的很多功能亦无实现，涉嫌虚假宣传。亦有的车主表示，赛力斯车型的问题华为都在新车上升级，却将旧车品抛弃，新车发布会提到的几十个亮点每个都刺痛赛力斯车主的心，未免有些过河拆桥。面对外界的争议，华为除了从线下门店撤出涉事车型，将全国赛力斯门店改为为 AITO 品牌用户中心之外，线上渠道亦开始更名以化解僵局。华为赛力斯销售人员声称， 虽然门店改名，现有的车主同还未有提车的准车主仍然可以通过原有渠道进行用车保养和维修。1月5号，印度财政部声明指出，中企小米公司涉嫌在该国境内逃税，遭到政府当局65.3亿卢比的处罚，这批款项的金额相当于5.54亿元人民币。印度财政部声明指出，小米印度公司在进口手机和零部件的时候，没有在交易价值中列入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涉嫌逃漏关税，并违反印度海关法第14条。在完成调查之后，税务部门目前已经对小米追讨偷逃的进口手机和零部件关税。这批补交关税的时间在2017年4月1号至2020年6月30号期间。对偷税的问题，小米公司在公开声明中否认，称其在全球范围合规经营，并说税务问题是因为各方对进口价格的认定存在问题，将同印度有关部门沟通。在1月5号，小米港股交易收跌 3.5%，位于去年10月下旬以来低位。在中共政府的变相默许下，山寨产品在市场大量出现，对知识产权的侵害事件亦层出不穷。多家韩国企业指出，近年以来，中企大量盗用韩国热门商品的商标和设计，全面挤压韩国企业的盈利空间。近日韩国食品产业协会协调多家韩企联合在中国提告商标侵权诉讼案。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这些韩国企业受到中国山寨品牌的高度困扰，包括三样食品的火鸡炒面、不倒翁的粉丝等九款食品都在中国提出商标权诉讼，要求申请对山寨产品的行政处罚。外企在中国市场遭遇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是屡见不鲜。在这个之前，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在中国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艰难维权生涯，期间还遭遇多次挫败，一度被山寨他的名字的公司占据法律诉讼案的上风。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